好，弟兄姐妹们，大家晚上平安。感谢主再次带领我们回到这个信仰的讲座，特别要谈到基督徒跟家庭的成长。我们在过去的两次已经大概谈到家庭的智慧，还有家庭的声量。我们解释声量不是指这个家庭的这个人数或者这个家庭的壮大，乃是指生命的成熟。所以当我们的家庭经过了一段时日之后，那么生命都要成长。特别我们提到家庭难免会有纠纷，那我们怎样的去处理这个纠纷的问题，还有我们在家庭里面有许多的困难，每一个困难都在操练我们的忍耐。所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那我们就慢慢的在家庭的当中来成长。我们在上个礼拜特别谈到这个以弗所书的4章25节到32节，我们讲到一个家庭成员生命的成长跟成熟。那我们已经讲的第一点，那就是我们一定要说实话来代替谎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弃绝谎言。特别我们信主的家庭，过去可能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是一个说谎的人，但是随着我们信主之后要弃绝谎言。那家庭也是这样，那家庭里面的谎言就是怎样也要弃绝。那因为我们要有真正的坦诚，很开放，很诚实，没有羞耻感 的来这个沟通，那么这样的家庭才能够真正的成熟，在真正能够成长。你可以想象一个说谎的家庭，他们没有办法成长，问题会越来越多。你看见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个雅各的家庭，那雅各的家庭基本上呢，就是这是个说谎的家庭，特别是利百加，他的妈妈是从这个说谎的家庭长大的，他们都是说谎专家啊，所以因此你可以看见利百加把这个说谎的技巧带到这个以撒的家庭，所以以撒的两个孩子以扫跟雅各之间的这个纷争，那充满了什么？充满了谎言。后来雅各去的早投靠他的舅舅拉班，他到那边才知道原来拉班更厉害啊，那边都是以说谎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我们信主的家庭不能够，我们一定要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增加的时候，然后我们要越来越诚实。我们在夫妻还有兄弟姐妹子这个父母儿女的诚实度就越来越越透明，渐渐的这就是生命家庭的成长，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彼此的了解。所以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在我们的家中把谎言给弃绝，我们很坦诚的面对问题，一起的商量，勇敢的来面对。那么在以弗所书4章26、27节，我们很熟悉的，我们读一读：生气切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这一节的经文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呢，其实他提到的，我们读这个圣经常常读到的结果是不要生气，其实你读错了，他没有说不要生气，他叫你生气，有没有？所以你读圣经读得对的话是可以生气的啊，但是怎样切不要犯罪。这里要说什么呢？其实这里要讲的，以适当的生气来代替漠不关心。一个家庭如果他没有成熟，没有成长，其实你看他们没有生气，你好像他们没有争吵，其实他们都已经是死了，每个都冷冰冰了，每个都漠不关心了。所以你都知道的，人活着就有气，对吗？那有气你就会有时候会生气，那很正常。圣经告诉我们生气，但是怎么样不要犯罪，其实要讲的是适当的生气。那有时候你看见孩子做错了，你能够不生气吗？如果你不生气的话，那就代表你漠不关心，你关心你一定会生气的。我们很少去生气别人，为什么？漠不关心嘛。但是你怎么会对自己的人好像很多事情都要生气的呢？因为你关心嘛。但是我们懂得处理这个适当的生气，生气却怎样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气有一个时间性，而且有针对性，而且有目的，而且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来解决。 所以适当的生气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代表你关心这个家庭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当然如果你的脾气呢是很暴躁的，动不动就发脾气的，那又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了。你的生气只是为了发泄，但圣经却不是讲发泄，乃是在我们的家中有适当的生气。你想你的生气就是一种的什么，一种的勇气。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我说过你敢生气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个问题不对了，你如果不生气就不行了。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就表示你敢面对问题，那如果你逃避问题呢，那你就是不要生气，所以你就把口水吞下去，转一个身就走了，好像很好，好像解决问题，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你看夫妻之间冷战怎么开始的，冷战就不是生气，对吗？我没有生你的气啊，你也没有生我的气啊，我也不跟你讲话，你也不跟我讲话，我们就是冷战。为什么你要冷战？你不敢面对问题。如果你敢面对问题的，大家来谈，有什么问题好好的谈，把那个问题给谈出来。所以随着家庭的成长，当然借着这个生气可以勇敢面对问题。那有时候在生气的时候也表示什么，你有那个勇气来认错来道歉，你有勇气来说我做错了。当家里的人生气的时候，你知道你做错了，你有勇气。那这就是我们家庭的成长。那随着生命的越来越成熟，生气的次数也会越来越下降。因为我说过，首先你越来越坦诚，越来越把问题解决了，所以家庭就越来越成熟了。你可以从你的孩子的成长过程看到，如果小的时候孩子被骂比较多，被打比较多，对吗？但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们成熟了，你骂的次数也少了，打的次数也少了，以后呢，当然没有再骂，没有再打了，因为他已经50岁了，对不对？所以你怎么会再骂再打呢？人家成熟成长了，家庭也是这样，我们的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怎样，越好的时候，这些慢慢的都减少了。那么圣经又在教导我们，到了28节，我们再读：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以弗所书4章28节是讲到我们这些新造的人，过去你偷窃的，但是不要再偷。那我们生命一定得改变，你不可能信主之后一直偷一直偷一直偷，你信主之后就要开始怎么样，亲手做正经事，慢慢有余就分给那缺少的人。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其实所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在家里呢分享代替知识。在家里面我们不能够一直从家里面得支取你的所要支取的，却从来没有给家庭什么，没有给家庭他们应该得的。那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家庭，每一个人越来越贡献在家庭里面，就是这个家里面每一个人都分享的时候，这个家就成熟成长。但是这个家每个人都要得而且不要付出的时候，这个家就不怎样，这个家就不成长。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给的更多。我也常常对少年人说，你小的时候到你大都是家里供应你的需要，以后慢慢的你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你开始要供应家里的需要，你不能够一直从你的父母拿，因为等到你能有能力的时候，你要贡献回什么，你的家庭。这是基督徒的生命。那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自私的，不是我只顾我自己，我在家里吃的都是家里的，但是我用的是我自己的。如果每个人这样的话，这个家没有成熟，这个家也没有成长。那么还有我们在一个家庭的成长里面，你分享的不是单单物质，你分享的是你的时间。所以在家里面你要给你的家里的人时间，做丈夫的要给你太太时间，做太太的要给丈夫时间，做父母的要给儿女时间，做儿女的也要给父母时间，让他们能够跟你有沟通。所以你的分享就包括你把你的时间拿来分享。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都很忙碌，所以因此在家里有许多的事情要做。那随着孩子的成长，慢慢的要怎样，要参与，我们孩子要训练他们参与，慢慢的他们有责任感。我知道很多父母很爱儿女，从小就跟他们做到什么， 做到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都是父母做的，父母只讲一件事情，你去专心读书，其他的不用做。那么当然他也去专心读书，不过随着他成长的时候，他不是单单读书，他要学会分担。我们是有点担忧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孩子父母亲没有训练他们，那包括他们当兵了之后，那你记得不久之前国防部有人拍到什么当兵的人，他的背包是他的工人帮他背的。我想只差不能叫工人去当兵啊，不然我们也请个工人去当兵。那你就可以看见成长，我们的孩子要成长，所以我们要训练他们。所以我们做孩子的，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孩子的，开始你要在家里面贡献啊，你不要什么都是父母在做。我们做基督徒就是不能什么，不能自私，我们要分享。你分享的时候，这个家就会越来越怎样，越来越可爱，大家都贡献了，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贡献。在以弗所书4:29，我们读：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造就人的好话代替污言秽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知道上帝洁净我们的口，我们随着信主的年日增加，家里的言语也要怎样，也要洁净。所以因此当圣经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而你小的时候，你去哪里学这些污言秽语的？很多人是从家里面学来的。那父母怎样，父母讲污言秽语，孩子就讲污言秽语。那么我们如果家里不讲污言秽语，你的孩子会讲吗？也会。从哪里学的？学校学的。其实他们学，他们不知道什么话，不知道什么意思。等到他在家里讲的时候，一讲就啪被打的时候，你跟他讲这些话不能讲的，他就开始成长，他就不会有污言秽语。不然的话，他习惯了污言秽语的话，很麻烦的，在他的生活的当中，他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所以有时候甚至到了一个时候，他就算是比如说在 偶然在一个大场合的里面的时候，他会不小心污言秽语就这样流出来了，所以这是很尴尬的。所以因此我们在家里面慢慢的，我们的随着我们的成长，没有污言秽语。那这里也包括了我们其实在家里面开始，我们也要将家里的人的什么好话。那婚姻要长久，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秘诀。什么秘诀？讲你太太的好话，好，你讲你丈夫的好话，这个家庭一定不会有问题的。我们今天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今天问题就是我们出去外面讲的或者跟别人讲的都不是好话，都是不好的话。所以因此很多的时候家庭之间的这个伤害就很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在话语上面说造就人的好话，不是只讲，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不是单单在你的公司场所里场合，乃是在教，在自己的家庭里面，让你跟你的孩子教导你的孩子，你讲造就他们的话。那我们读圣经，我们慢慢明白真理，我们把真理应用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这个家庭就成熟，这个家庭就成长了。那家里面没有谎言，家里面没有污言秽语，那家里面大家都分享，家里面有适当的生气，你就可以看见很多慢慢很多坏的东西就会被纠正过来。所以时间要使我们成长，不要因为家里有纠纷我们就感觉到很气馁，因为患难会生忍耐。不过你一面忍耐，你一面操练，让家庭里面能够变得更好。所以这个污秽的这个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说造就人的好话，其实就是一种沟通的问题。那也就是我们要带着怎么样的态度来跟我们的家里的人沟通。即我们经过一些的调查，那在沟通的方面呢，其实内容只占了7%，而声调呢却占了38%，而态度最重要却有55%。也就是说你的内容就算很好，你用错声调，你用错态度，会造成什么？会造成那个内容的损失。但是你如果态度很好，你声调正确的话，其实所有的内容它都能够怎样， 能够吸收。那这些都要操练的，这些不是说生来就会了，没有人生来就会。在家里面也是这样，你结了婚，你生了孩子，那你都要学，都要在不断的操练摸索磨合的当中。然后既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神借助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所以这是言语方面。第三十一节我们读，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在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这里所要讲的就是以恩慈跟饶恕来代替恶毒。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这些都不好，一切的恶毒都当在你们中间除掉。你可以想象一个花园，这个花园里面所种的都是这些毒根毒草，这个花园会美吗？这个花园当然不会美。但是如果这个花园所种上去的是恩慈，是怜悯，是饶恕的话，那这个花园就很美。你的家要怎么成？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家？你的家成为一个苦毒的家吗？每个人在家里面都充满了苦毒，我对你苦毒，你对我苦毒，恼恨就存在你的心中一直的在那个地方。愤怒，这个愤怒是指没有这个，不是刚才所说的生气，这个愤怒就是一种恣意的发泄，因为你个人情绪的发泄。还有嚷闹，无缘无故的在家里面为很小很小的事情你就吵闹起来了，那这些都是家对整个家庭很大的影响。那一个家庭吵吵闹闹的话，每个住在家里面的人都会感觉到什么样？感觉到苦闷，没有人喜欢回到家里面，整个家就是吵闹的。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很多人他们宁可不要回家，很多孩子在外面溜达，因为他一回到家他就面对了愤怒嚷闹毁谤或者一切的恶毒。谁要回家？没有人要回家，丈夫也不要回家啊，做孩子的也不要回家。那么如果做妈妈的在家里面呢，就怎么每个人都不要回来啊，所以一回来又发火了，对不对？所以又更多的苦毒，更多的恼恨，那这些都要改变。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增加，生命要成长，一样一样的靠着主的恩典来得胜。所以你要开始从恩慈，也就是以恩慈相待，家里面彼此以恩慈相待，家里面彼此饶恕。做丈夫的很多时候你要饶恕妻子，有时候做妻子的也要饶恕你的丈夫，你要饶恕你的孩子，孩子要饶恕你的父母，你的父母并不完全，你的丈夫也不完全，你的太太也不完全，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在一个不完全的家里面，那我们就要学会恩慈相待。主怎么待我们，我们怎样来带别人。所以就恩慈就从哪里开始？就从我们开始，从我们的家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那随着恩慈的开始呢，就开始转动，在家里的人都能够很好的彼此的对待。那家里彼此的对待的这种习惯养成的时候，那这个家就越来越好。所以苦草除去，苦毒除去，种上这些恩慈，那慢慢的这些就使到我们的家庭更加的成长。那弟兄姐妹，你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其实都是在讲基督徒的生命，其实都在讲我们信主的人怎样把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活出来，但同时也是讲我们生命的成长。你的生命要这样的成长，那怎么样呢？是靠自己立志吗？是靠自己这个我要跟自己约法三章呢？其实都不是。你如果详细读那一段圣经的时候，在三十节这么说，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里所要讲的，其实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的家中来掌管。怎么样让圣灵在我们家中掌管？让我们每一个属上帝的儿女顺服圣灵。如果你的家里面有五个人，有三个是基督徒，两个不是基督徒，那三个基督徒一定要怎样？顺服圣灵。就当你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些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彰显出来。 那这个家庭就开始经历什么改变。那如果大家都是基督徒，更需要这样的彼此来顺服圣灵。那我们讲夫妻之间的问题，其实都是什么差别在哪里，都是顺服圣灵。所以如果做丈夫的顺服圣灵，你会对你的太太苦读吗？不会，你知道这是不能的。当你顺服圣灵的时候，做太太的会不饶恕你的先生吗？不会，因为你在顺服圣灵。做父母的，你顺服圣灵的时候，你就懂得怎样用恩慈来对待你的孩子。也同样的，我们做孩子的，如果顺服圣灵的时候，就懂得怎样来对待父母。所以整个家庭就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彼此顺服圣灵，我们就经历了什么？经历了这个家庭的改变。当然，如果家里面没有人要顺服圣灵，每个人都是按自己的私欲，我要怎么做我就去做的话，那家庭永远不会成长，永远不会成熟。我们的问题会一直在那边，吵闹的一直吵闹，苦读的一直苦读。所以每个家里的人都是怎样，都是在这个痛苦的当中。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我最好怎样，我最好早点嫁出去。所以做在家里这些女儿就他们早点嫁出去。你怎么嫁出去啊？你要快快嫁出去。那怎么快快嫁出去啊？你就随便嫁出去。所以你就嫁出去，你觉得离开你的家就是最快乐的了。但是你记得我说过吗？当你把你的问题带离你的家，进来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你的问题没有离开你，你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建立另外一个什么不快乐的家庭，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很多家庭问题一代又一代，就是我们没有在自己的家庭里面成长。做信徒的，我们的家庭一定要成长。你要评估随着时间的前进，你要评估我的家里有进步吗？我的家庭有改进吗？我们纷争的问题有解决吗？我们受过的成熟，越成熟纷争就越来越少。那接着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当家庭发生纠纷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找出它的根源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患难生忍耐，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就要找出根源。每一件事情是没有根源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根源，所以针对根源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一定得问纠纷的主要根源在哪里，纠纷的根源在哪里。当然你慢慢的分析的时候，每一个家庭里面当有纠纷发生的时候，很多时候男女角色期望的差异，个人的特质还有生活习惯的不同，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因为他是男的，因为他是女的。那怎么不一样呢？心灵的敏感度，女人比较敏感，男人比较粗糙。男人看很多，看问题看大方面，女人看问题看什么？看细细的。所以因此这就是冲突的根源。所以我们如果做太太的，期待你的先生像你这么细心，那你当然会怎样？你当然会没有办法接受。同样的，一个做丈夫的，如果你希望你的太太像你这样啊，很多事情看得开，当然不可能啊，总是角色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扮演不同的角色，男人扮演男人的角色，女人扮演女人的角色。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有什么？有男人，有女人。男人不要去做女人的事情，女人不要去做男人的事情。什么意思？是不是不要帮忙的意思？不是。我记得有一年我有一个朋友，他住在我家一段很短的时间，他们夫妻就有一次就发生了口角。那么我就问他什么事情，他就因为他们的屋子在装修嘛，我就问他什么事情，他就说我跟我的太太争执。我就问他说你争什么，我跟他争的是厨房怎么设计，我跟他争的是厨房用什么颜色，厨房用什么家具。我就对他说，我说某某弟兄，让我告诉你吧，厨房是女人的圣地，好，你让他们去决定他要用什么家具，他要用什么颜色，他要做什么，你让他什么，你让他去做，你让他去决定。那么你的圣地就是你的书房， 所以你的书房，你的太太，那你要么就参考她的意见，可能她有更好的意见，不然的话照你的喜欢。那么客厅呢，客厅大家来商量啊，大家来商量。那商量了之后怎么样呢？商量了之后，当然大家能够很好的商量，那就没问题了。但是如果商量不妥呢？如果商量不妥的话，你做决定，因为你是一家之主。我说事情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处理的。你不需要为这厨房的事情跟他争执，因为你要给他什么？给他有他自己的什么空间，有给他自己的决定。所以很少家厨房的事情，那做弟兄的就不要理。他要买什么样的冰箱由他去决定，他要买什么样的洗衣机由他去决定，你不好跟他争执。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他，洗衣通常都是他在洗，煮饭通常他在煮，你只是客串，对吗？那如果你是大厨呢，你负责这个厨房的人，哦，那也不同了，那你就变成你的圣地了啊，那你就负责。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角色都不一样，所以男人有男人的角色，女人有女人的角色，大家要认定我们的角色都不同。所以因此我们的个人的特质也不一样，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慢慢的你需要怎样，你这样调和。不过这是纠纷的原因，很多人纠纷就是因为男女的角色的。还有更多家庭的纠纷是钱财的纠纷，所以一定要在钱财这块呢弄清楚。特别要结婚之前，我通常在婚姻辅导里面用很长的时间讲钱财，因为多数的家庭会在钱财出问题。那钱财会出什么问题呢？那每个人的家庭成长的不一样，有些姐妹生长在的家里面都是爸爸花钱哇如流水，她也习惯花钱如流水。而很多的时候可能弟兄成长的家庭呢，分分什么每用一分钱都要想的。当这两个人在一起结婚的时候，事情会很大的啊，因为一个很会花啊，一个很想要省，所以一个很慷慨，一个很讲好听是节俭，讲难听是吝啬啊，所以就有这种花钱的方式的不一样，会造成很大的纠纷。所以大家一定得怎样，在这一块呢得调解。有些时候特别是隐瞒债务啊，有些人隐瞒，特别是结了婚之后过了一段日子，丈夫没有告诉太太他可能欠债，他没有告诉他，等到发现的时候那就会是一个大灾难了啊。还有或者隐瞒借钱给亲戚，那我能不能借钱给亲戚呢？当然可以，不过你要的钱要借给亲戚，你一定要怎样？你要得给太太知道。但是我也知道你的困难，太太知道就借不出去了。好，所以有时候你就为了不要让太太知道，所以你就偷偷的借出去，哦，那就已经是什么？那已经是家里没有什么没有诚实了。所以最好还是让你的太太知道啊，让她知道你把钱借出去。不然的话会成为很大的问题。消费观不同，我刚才说的，有些人要买这个，有些人买那个，有些觉得这个可以，这样的花钱，有些那样的花钱，所以我们一定得花时间在钱财方面的调整。高风险的投资，有些弟兄他们去投资，结果亏了，不敢让太太知道，所以通常都是过了一段时候发现了。事情就很麻烦了。买昂贵的用品，所以大家都得怎样？都得讲好，这些都是要有认同，就是大家要有能够在这一方面呢，能够很好的来共有共识。有些人买东西专买便宜的，有些人买东西专买贵的，那我们怎么买东西？所以我们说有钱就买贵的，没钱就买便宜的，其实刚好相反，通常有钱都买便宜的，没钱都买贵的啊。穷人的心态跟富有的人心态真的是差别很远。那我们都会看见穷人为了表现什么，我们不这么穷所以买贵的，有钱人是我们不需要这么贵的所以买便宜的，这是 事实上是如此。那你怎么决定东西要买贵的要买便宜呢？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其实理财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但是这个是需要一个课来上这个理财的。基本上买东西，我给年轻夫妇的建议是，如果你要买一样东西是超过要用5年以上的， 你要买最好的你付得起的 The best you can afford 五年以上的五年以下的没关系什么都一样但是你要用五年以上的你要买最好的而是你能够付得起的所以这就是一些基本的引导来帮助很多做决定的当然我们知道关于理财这一块我曾经在你们当中讲过一系列关于钱财的如果你忘记了可以再去把那个拿出来再听里面我有谈到关于家庭的钱财怎么样子的安排包括你的奉献包括你的怎么帮助亲人丈夫这边的家庭太太那边的家庭你怎样子的来帮助这些都是需要来解决否则婚姻问题会越来越大孩子跟姻亲有很多时候会成为纠纷的原因孩子就是每个人对孩子的期待不一样妈妈看孩子是天才爸爸无所谓孩子有读书没读书其实爸爸不太紧张妈妈很紧张那这是一个事实那如果爸爸妈妈都紧张这个孩子蛮压力的他会有精神问题因为两边的压力很下来说实在的妈妈通常是比较紧张这个也是好平衡一下如果两个都不紧张这个孩子大概就在天堂里面了当然很多事情不能够做很难会最后会什么结果我们不知道不过的确得调好两个人对孩子的期待两个人对孩子的期望有些妈妈是孩子什么都要学爸爸觉得很浪费不需要什么都要学这些都是两个人都得调好你两个人都得讲好不然的话他会常常成为什么纠纷还有沟通不良良好的家庭沟通避免矛盾跟争辩所以这些都是纠纷的原因我们要成长因为不能够一年又一年的纠纷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你就是在天天吵架天天纠纷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针对根源所以一定要针对根源来解决问题根源一解决其实很多问题就跟着解决沟通问题一解决很多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大家都认定了那个生活的标准规则的话那很多问题其实都不存在了再下来的是自我成长的树立不计社会环境的转变所以这个世界改变得很快有时候我们家庭的纠纷就从这些家庭的这个自我成长的树立我们追不上这个社会所以造成家庭的纠纷现在你就知道电脑对你家里的影响你也知道电话对你家里的影响所以你特别是年轻夫妇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让你的孩子越迟接触这些东西越好虽然这个世界一直要他们两岁的时候就要会那个摸那些电脑我常常看到那些两岁的孩子他就是在 iPad 这样推来推去推来推去推来推去他从小就坐在那一个推车上面这样推推推推推妈妈很高兴因为没有人吵他是很好用的真的特别孩子吵的时候手机给他 iPad 给他你去给他毒药你懂吗你以后要受那个后果你要了解但是这个社会是进步的非常非常的快我们就得想怎么样的去面对特别孩子还小但是你孩子大了十多岁了你发现一个事情你给他手机很容易你要跟他拿回来很难你拿回来就会有灾难对不对家里就会有战争是吗所以你就会要很小心你要给一样东西要想它的后果是什么给什么都很容易拿回来都很难所以最好约法三章跟孩子有一定的约法三章我给你我有权利拿回来我有权利收回来如果你没有照着这个规定的话这些都要很好的沟通所以纠纷患难是生忍耐忍耐使我们更加的成长但一定要成长不要只是在纠纷吵架的下面来生活当然如果我们都在成长那很好但是我们总不能避免有时候吵架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得谈一谈一个成熟信徒的吵架的艺术有些人会吵架有些人不会吵架不会吵架的人会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 会吵架的人会越吵越什么越少。那吵架呢，关于这些成熟信徒的吵架的艺术呢，我们可以先这么说，吵架可以免则什么则免。箴言十七章十四节说，纷争的起点好像放水，故争吵尚未爆发先要什么放弃。所以你知道水来的时候淹得很快，最好不要让水上来，不要淹水。所以争吵还没有开始，最好能够怎样，能够放弃。但你也知道了，有时候免不了了，所以若免不了要遵守吵架公约啊，大家在家里讲好吵架公约。我说过了，懂吵架的夫妻呢，知道并遵守吵架的守则，吵对了感情会深化，吵次数会怎样减少。怎么知道你吵对了呢？就是越来越少吵架。怎么知道你吵错了呢？吵架越来越多啊，一天一次变成两次变成三次，有见面就吵，见面就吵，见面就吵。那其实见面就吵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那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你发现吵架呢？其实你恋爱的时候就开始有吵架了，但是很多人在恋爱的时候容忍度非常高啊，包容心非常大，等到结了婚之后那个包容心没有了啊，忍耐度也没有了。其实很奇怪的，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想怎么吵架。好，吵架呢，那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些原则。第一，吵架是偶尔不是经常啊，经常吵架就不对了。记得我们不能够常常用吵架解决问题啊，一次半次啊，你不能够就是什么事情就是靠吵架才解决问题，那么经常吵架就不对了啊，所以一定是偶尔。如果你想我已经很久没有吵架了，那很好事啊，不要说很久没有吵架吵一次啊，这不是我们的 mentality， 这是政府的 mentality。 政府很久没有起价了，所以要起价啊，这是很莫名其妙的理由啊。有时候你看报纸，为什么起价？很久没有起价了啊，那很久没有打人就要打人。那所以同样的，吵架不是经常，是偶尔啊。因为如果你天天吵架的话，这个家里的气氛是很不好，夫妻的关心也不好。所以箴言书所罗门二十一章十九节说什么？宁可住在野地里，也不跟争吵死气的妇人怎样同住。这个可以明白啊，吵架吵起来真的是不行的，很辛苦的。所以是偶尔不是经常，如果你很常，一定要找出原因是什么。第二，吵架是私人的事情，不是公众的事情，所以不要在孩子他人或公共场所吵架谩骂。两夫妻有问题，好，忍一忍回到家关起房间啊，可以吵了。但是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哇吵个稀里哗啦的啊，也不要在公众的面前，这不要在电梯的面前啊，更不要在教会牧师的面前啊，那你真的是胆大包天了啊。所以我们吵架是的确是两个人的事情，不要影响其他的人，因为看人家吵架大家心情都不好，我们都不喜欢看到人家吵架。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说，无论怎么样你们个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对吗？妻子也当怎样敬重丈夫，一个爱妻子，一个敬重丈夫，大家都要彼此的照顾大家的尊严。所以不要在公众场所吵架，忍一忍回到家里面去解决问题。第三，吵架是解决问题，不是输赢问题。如果你吵架要赢，那就不是叫解决问题。所以吵架是要解决问题，你要吵可以吗？吵，吵了之后问题就要怎么样？一定要解决。如果为一件事情吵了再吵，吵了再吵，这个吵架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所以不要为同一件事情争吵两次。什么问题吵了讲出来？为什么吵架啊？太不能够忍的就是什么？丈夫每次回来的时候袜子没有脱啊，去到餐厅上袜子才放在餐厅上面啊，这是问题要解决，也就不卫生啊，所以要怎么样？要解决问题。吵了之后，好，约法三章，你回来就什么脱袜子，所以以后他就学会脱袜子脱在门口，那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还有有些时候啊，很多的时候你知道，特别是刚刚结婚的新婚夫妇，你会发现到一个做弟兄通常有这个毛病，因为做弟兄有一个很爱他的妈妈，所以他以前做单身的时候，他衣服脱在哪里都没问题，妈妈会去一件一件一件一件收回来啊。但是他娶的不是妈妈啊，他娶的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不像他妈妈啊，所以他那个女人就受不了了，哇，我要整间屋子去找你的要洗的衣服啊，所以一声令下，所有的衣服脏的要洗就丢在什么，丢在这个桶里面。所以吵了，吵了之后讲一下怎样解决了，那就不用什么，不用再吵了。那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吵呢，做丈夫的也好，做妻子，你那件事情吵了之后就一定要针对那个问题来什么来解决。所以你如果不要太吵，就请你规规矩矩把衣服丢在那个桶里面，这个习惯就慢慢会改过，所以成长，家庭就成长。所以但是千万不要说我吵架是为了输跟赢，因为谁赢都是输，在吵架里面赢了争吵，很多人输了什么，输了婚姻。有些人只是为了输赢，我赢过你，我吵赢过你啊，然后没有意义的。所以一个懂得吵架的，在争执的过程当中努力的去体会对方的真正意思，比较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在哪里。而不懂吵架的呢，在争执的过程中极力的要驳倒对方，只要证明自己没有错，结果反而什么，两败俱伤。你不是要证明你比你的先生更厉害，你找出他的毛病，不是，你要告诉他我们的矛盾的地方，然后针对这个地方来解决问题。所以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七节，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你们的失败，为什么不宁愿受委屈呢？为什么不甘心吃亏呢？在家里面更是这样，我们要受委屈。还有吵架是当前啊，不是过去的，不要翻旧账啊，不要好像考古学家把那些骨头又再挖出来啊，不要旧事重提，不要讲以前的事情啊。我们已经结婚30年了，不要讲你记得恋爱刚结婚的第一个晚上吗？哇，那30年前呢，还有第一婚第一个发生什么事情，不要把那些旧账全部怎样反正吵过了东西就要忘记了。米迦书第七章怎么说，米迦书七章18-19我们读，有哪一位神能比得上你，赦免罪孽，不追究你产业之移民的过犯呢？他不永远怀怒，因为他喜悦兼爱，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揣在脚下，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海的深处，我们的罪全部投到海的深处，神没有再把他捞回来。过去的过去的，吵架过了不要再旧事重提，不要说以前怎样怎样怎样，吵架是现在当前的问题。第五，吵架是你跟我，不是你我他，不要把家里的人拉进来啊。我要说你一定要记得，所有的夫妻都要记得，不要把你的家里的人拉进来，这是一个经历。你的家里的和谐都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那很多人吵架就把你爸的拉进来了，你妈妈拉进来了，哇，这很麻烦哈。有些你人家，你跟你的爸爸一模一样，哇，这事情大了啊。通常这不是好话，你说了会让他旧恨焚身啊。我告诉你，千万千万不要扯到你的先生的家庭，你的先生也不要扯到太太的家庭。我们人很奇怪的，我常常在婚姻辅导的时候警告这些年轻的夫妇，我说没有人喜欢家里的人给外人骂，我说你自己骂家里的人没问题，别人骂家里的人就不行。所以如果你的太太在你面前骂他的兄弟姐妹，你听就好，你不要说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啊，等一下你就会有难的。那或者你帮他骂你那个叫不成样的妹妹还是什么，等一下你就会死了啊，因为是很正常的，人都不喜欢这样，人都不喜欢别人来讲他家里的人。所以我们也是要守住你的口，吵架 不要拉对方的家人进来，不要你爸爸你妈妈的啊。所以这是第五第六，吵架要讲真相，不是讲想象啊。很多人在吵架的时候，他里面很多想法，他不懂是想出来的还是真的情况，不行的。你吵架那个东西是真相，不是想象。叙述事情的真相，不要加油添醋的形容自己的感觉，不要以偏概全，不要以偏概全。有时候夫妻吵架，那比我举一个例子，夫妻吵架有时候是太太对她的丈夫说，这个太太可能怀疑她的丈夫有其他的女性对她很好，然后好像在引诱她的丈夫，啊，所以她就跟她的丈夫吵了，啊，那怎么办？有时候太太很吵的，她就吵的就是因为她认为这个做丈夫的有一个女人对她很好，那个女人好像有意识要引诱她，哇，她看到眼里她就吵架了，啊，你要注意，这是真的吗？还是你韩剧看太多了，啊，还是你港剧看太多了，还是你爱情片看太多了，哇，很多想象，所以你看到你先生跟那个人讲话而已，好像有谈有笑的，跟我就没有谈，没谈没笑，跟他有谈有笑，哇，你就开始 hallucination 了，你就想象了哈，哇，那些剧情全部上来了，哇，你不知道把哪一幕的剧情当着真实的来吵架了。那我们一定要清楚，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真相可以吵，如果不是真相，你说丈夫会怎样？会受不了的啊，因为你怀疑他，他已经怎样，他已经受伤了。所以你对你的先生要什么？要有信心，要信心。你对你自己要有信心。所以我也常常对姐妹说，不要整天煮饭煮饭煮饭，化妆化妆一下也很重要的啊。是，我知道你很忠于家里，哇，家里打扫的很干净，哇，所以你都是汗流浃背，头发乱七八糟的。丈夫一回来，哇，怎么你是这个样子的？你不要忘记，我常常提醒他，从早上八点到五点看到每一个女人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一回到家，哇，他太太是这样子的，他失衡，你懂吗？所以你不能太过没有照顾自己的形象。所以这是你，当然你要对自己也有一定的信心啊，这是我们所谓的。但是做丈夫的，好了，太太跟你吵，可能真的是真实的，那真实的你就更要谨慎了，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太太已经注意到了。所以做丈夫的怎么办？你要照顾你的太太的安全感，所以你就要怎样，你就要很谨慎。以后如果你对知道这个人有这个意思，你就要想想，就不要太过什么，太放松，不要太随便。但是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呢，你也要安慰你的太太说，放心，没有这回事，但你自己要怎样，也要谨慎，不要让太太怎样感觉到压力。好，所以这些都是，其实都是生活的习惯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吵架讲真相，不是讲想象。所以如果想象出来的时候，哇，你会把一些小小的事情想得很大很大很大，就这样呢，会吵下去的话很麻烦。所以你一定要集中在事情的叙述上，什么事情我跟你吵，然后让对方知道自己的状况跟需要，为什么你感到受伤，为什么你感到难过，好，你告诉你的先生。好，所以你好像今天，或者你就你跟他吵架，那就为什么今天早上一出门的时候你没有等我，你就跑到楼下去了。哇，有些太太不行的，要丈夫等他的，他没有等就跑下去了，怎么办？你知道吗？有一个先生到马来西亚去，添了油之后，他车就开走了。开到一半，看到旁边他太太没有上车，他太太还在油站里面。哇，死了，怎么办？就转一个大圈再回来，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太太会怎么样了。连太太都敢忘记呀，哎，这是真实的事情，发生过的。那你怎么办？他一定跟你吵架了，你就是开始忘记我了，哇，很多话出来了，所以你就要知道，所以针对问题，不要针对 不要针对啊，我把过去的事情全部搬过来了，那很糟糕的。所以不懂得吵架，喜欢夸大自己的生气，所以你就整天一点点事情很生气很生气啊。那么因此常用最偏激的形容词来激怒对方，那这不好，这就表示你不懂得吵架。吵架不是要激怒对方，吵架是要解决问题，不是激怒对方。女人不该说的气话如下，我瞎了眼才认识你哈，我瞎了眼才认识你，那就默默的怪自己好了，别说出来，说出来铁定会记恨的，你真是真的瞎眼看了，也不要说出来，你是个没用的男人啊，想要引来人生的危机，尽管打击他到底，你是个没用的男人，千万千万不要从你的口里出来，你的太太、你的丈夫受的伤害很大很大，外面有很多女人讲他很有用，你就知道那个危机在哪里了，这些其实都不真实的话嘛，他没用你还嫁给他，那你不是更没用，对吗？所以有时候我们，所以我常常对做先生的，你千万不要骂你的太太笨，千万不要，为什么？因为他笨，你选他你更笨，是啊，你骂他笨你就早了，那就表示你更笨，你才选他的。你要常说我太太很聪明，所以我比他更聪明，我选他，那你就很聪明了，太太也很高兴，因为她嫁给一个聪明的丈夫。她如果笨，嫁给一个更笨的，她会气死。还有，你有种就打我，你有种就打我。我告诉你，讲这句话的女人自找麻烦，太太丈夫就打给你看。他就动手打给你看，千万不要只讲你有种就打我，你不要以为他没有种，他以前就是人家讲你有种就打我，他把那个打到牙齿断了，你还不知道，你敢讲这句话，你找死，吵架很多时候这些都是气话，然后谁谁谁比你强得多，他会恨你一辈子的，你不要说谁谁谁比他强得多，不管是明的还是暗喻的，都不要这些话。不要讲这些话，是很经常在吵架的时候听到的。还有，不要以离婚说我跟你离婚做结束你无理取闹你过分分手分就分这些呢就很严重了。吵架不能够以离婚作为什么？作为结束的你一离婚做结束很麻烦，因为虽然讲在口里，但是有一天它就会变成什么？变成真的。我们都知道关于离婚的问题，耶稣也是教导我们，耶稣告诉我们关于离婚的三件事情我们顺便在这里就带出来。第一，离婚就像戒指一样，很多人说离婚没有问题的，离婚没有问题，耶稣说不是的，二人成为一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体你再把它分开，就等于这个一体已经截肢了。截肢的意思就是好受吗？那我们都知道了，一个人如果 得要跟自己的脚，可能因为某一些感染的原因，要跟自己的脚讲再见，把它切断，很痛苦的，很痛苦。我们过去不见的东西都是身外物，身内物要拿掉很痛苦，所以戒肢是很不得已的。有没有一个医生喜欢戒肢的有没有？有没有医生开医院全部戒肢戒肢戒肢，什么问题的戒肢？我跟你讲，他很快就倒了，没有人要去他的那边的，人家要来得医治，他把人家戒肢，对不对？同样，为什么？因为离婚就像真的截肢一样，你很痛苦，你失去了一些东西虽然口头上今天很多人离就离吧，你的很多朋友跟你讲我离了也很快乐很高兴，但其实不然的。真正特别做基督徒，我们知道是很不得已的，所以我们常说结离婚是什么？很不得已的，就好像截肢，就好像医生对你说你再不切断的话你的生命就有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才把脚给切断，手给切断，所以离婚也是这样。还有，有时离婚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真的是我们说不可离婚，但是有时候没有办法避免。比方说做丈夫的有了 婚外情，他也不打算再回来了，那你能怎样？你掉在那边吗？你掉在那边吗？他已经分明，他也离开你了，也到设立一个家了，那怎样？难道掉在那边吗？这是一种情况。那或者某一些原因，他可能哇堵在高处，他跑到人家在追他，要杀他，他躲起来了，也不想再回来了。所以有时候离婚是很不可避免的。那有些人是暴力，哇，做太太的完全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再生活在一起，那你怎样？所以你就可以明白，有时候耶稣也说离婚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得已的，不可避免的。所以另外耶稣也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独身必须被看为是一种呼召，不然你就没有办法忍受独身的生活。耶稣的意思就是离婚就变成独身生活，独身生活就是什么？就是一种呼召。你当年就是结婚，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独身生活，你现在离婚又回去独身生活的话，容易吗？也一样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婚姻里面经营努力，要么就不要结婚，结婚了就不要想要离婚啊。进这个门就有一把钥匙，开了门进去了，关在里面了，没得出来了，没有后门了，有锁匙丢掉了啊。要么就是就是不能够有退路的，这才是真正对婚姻的尾声。我们说婚姻是盟约，婚姻是承诺，你要怎样胜过将来，你要承诺，你怎样赢过过去，你要宽恕。这就是我们在成长，生命的成长。所以不要提到离婚，不要随便提到离婚，基督徒更不能够把离婚挂在什么，挂在口头上啊。第七，吵架是文斗不是武斗，绝对禁止暴力啊。弟兄姐妹，基督徒的家庭没有暴力的，没有暴力。我常常给新婚姻辅导的年轻人说，结婚只要第一次你的先生打你，你的太太打你啊，你就要立刻解决问题，立刻阻止。你不能够沉默，不能够甘愿被他打啊，不能够，因为你再下去就不得了了。不要等到哎呀以后再说，不，什么时候他第一次打你，你就要解决问题。如果他在恋爱的时候打你，马上离开，我劝你，他就是长得再美再英俊你都要离开，因为他有暴力的倾向，你知道吗？这是很真实的。有些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以后我们会谈到一些悲伤的爱情，有些爱情很悲伤啊，有些女人就是甘愿给那个男人打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常说的啊，打到已经连送到医院去了，好了又回到他身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但我知道这是基督徒的家庭不能够有的。那如果你在他第一次动手的时候你没有处理的话，以后他会再动手，事情会越来越严重，到了最后你要再挽回来很难的，他已经很习惯打人了。所以记得啊，丈夫不能够打你的太太，做太太的也不要打你的先生。现在很多女人学卡拉爹啊，学空手道之类的啊，不要。女人，基督徒的妇女是没有什么，没有暴力，我们是没有暴力的。第八，吵架是火花不是火烧啊，意思是什么？啪过了就结束了，不要含怒到日落，要短而快的结束。哇，不要吵越吵越吵，吵到最后哇放火烧屋了啊，那是大事情了啊。所以记得是火花，偶尔擦出火花，发挥有时候这个情绪上失控有可能发生，但是不是火烧啊。所以快快结束啊，然后恢复正常。第九，吵架是讲爱不是讲理，吵架是讲爱不是讲理。为什么呢？家庭就是爱。如果夫妻呢，夫妻如果据理力争呢，我们都知道公有公理，婆有什么婆理，大家都抱着一堆面目全非的歪理， 所以其实都是歪理的。我要跟你讲理，你跟我讲理，这是歪理的。所以有时候就会产生那个吵架，不是因为理吵架，是因为爱。你爱他，有时候你跟他吵，就是希望他能够从错误中回来，从错误的这种做法当中归正。所以我们有吵是因为爱，就好像我们骂孩子打孩子是因为爱，不是因为我们有理啊。世界上不是讲，世界上或许讲理，家庭一定要讲爱，敌视对方。那如果你一直用理的话，你就会敌视对方，伤害对方，两败俱伤，难以收拾。所以吵架是爱，家是讲爱的地方，记得你的家是讲爱的地方。所以男方要迁就女方啊，因为他们比我们软弱，这是圣经的教导。女方要体谅什么？男方，因为这是我们敬重丈夫，要体谅他在生活中的艰难。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好，儿女要什么？要尊敬父母。所以圣经在以弗所书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你看圣经特别提到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父母惹儿女的气的可能性是有的。有哪些情况之下我们要成熟，我们要成长？如果家庭没有成熟没有成长，从孩子的第一天你就惹他的气，到了他长大你还在惹他的气。所以我们说为老不尊，气坏儿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成长，我们先成长，孩子会跟着我们成长。所以什么情况下我们惹儿女的气呢？情绪缺乏一致，就是你一下子你缺乏一致，你喜欢的时候他怎么做都没问题，你不喜欢的他做的再对你也打他，你是随情绪的。有一个爸爸回到家看见孩子读书就打他，啊，孩子莫名其妙的我在读书他来打我，啊，他的情绪不好他打孩子，所以这个就是惹你的气了。无理，你其实是没有理由，你是输，但是你说我是你老爸，啊，你要怎样？我是你老爸，哇，你那可以用这种老爸做理由的，啊，那么所以这个很多问题会产生。他，你如果要求他是无理的，啊，他也会。就是惹儿女的气，偏袒，家庭的偏袒，我们都知道你不可能做到100%没有偏袒，但是我们尽所能的就是不要像以雅各的家庭，妈妈偏袒雅各，爸爸偏袒以扫这样的偏袒法，啊，当然我们从孩子的角度看是我们常常说我们会公平对待，但是对孩子的角度他不是这样想的。但是没有关系，最终是你自己知道你没有偏袒。做弟弟的常常会说爸爸好像很疼姐姐，每次都给他自由，啊，那你要跟他解释为什么，因为姐姐有责任感所以自由多一点，你每次没有什么责任感所以自由少一点，教育他，啊，而不是偏袒。所以你偏袒的话，啊，有些家庭是重男轻女，到现在还有，所以凡是，啊，男孩子做的事情都 OK， 女孩子做事情都 not OK， 所以我告诉你他一定会惹儿女的气的。你指责不称赞，你整天只是指责骂骂骂，从来没有讲到他有点好处。所以有些孩子在这种家庭长大，他那里不会觉得父母亲他对他们有之间的仇恨，肯定会有的。你是个完美主义者，哦，你要求他做的完美，啊 ，spelling 100分，啊，每次100分，哇，很痛苦的，很痛苦。所以孩子一直完美主义，他没有办法得到你的要求，啊，特别家房间整理的整整齐齐，啊，哇，你一点都不接受任何不好的地方，这也会惹儿女的气。还有惹儿女的气，包括了太严厉啊，或太放纵。家里好像兵营啊，太严厉，那有的太放纵，没不管，什么都不理不管，孩子也会什么？孩子也会觉得惹儿女的气。你懂为什么有些孩子要做坏事吗？要打架吗？然后去警察局吗？你那个时候你就会来警察局保他回家。你知道有些孩子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些孩子要引起你的注意吗？因为你太过不注意他，你放纵他。 他不会开心的。有些孩子你管他，你打他，他会开心的。你从来不打他，他不开心的。为什么？因为你打他，他知道你关心他。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惹儿女的气，很多时候我们得注意，不敏感于孩子的问题。他有时候有些问题，他可能给人家欺负，他们不敢跟你讲，那你要慢慢慢慢的去理解他。他闷闷不乐，闷闷不乐的时候，你要注意他为什么闷闷不乐的，你要找出敏感于孩子的问题。他总是有些孩子是比较不爱讲他的问题的，不过你慢慢的跟他谈谈谈啊，就可以把他的问题给理解出来。没时间给孩子啊，没时间给孩子，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承诺了不会不行，好好答应了没有做到，每次答应了都忘记了，你只是随口答应，这些都在惹儿女的气。还有做父母的假冒伪善，你在教会是一个样，在家里是个样，孩子是看得到的，孩子会不开心的。没有人喜欢他的父母是两副面孔，所以我们的生活一定要一致，在家里怎样，在教会就怎样。如果你在教会很温和，很温和善良，请你在家里也温和什么善良啊！你不要在教会啊，大家好，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回到家打老婆啊！哇，我跟你讲，没有一个孩子能够接受这样的父母亲，明白吗？言语上的滥用，随便的就出口就骂了，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惹儿女的气。我们都要成长，脱离这些东西。随着我们进主年日家庭的成长，我们的家就慢慢的改变。改变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开始，就影响了我们家庭的改变。所以记得，虽然很生气，但是仍旧是什么？相爱，这就是家庭啊。虽然很生气，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相爱的，我们还是彼此的什么关心，来成长。这就是第二部分，基督徒的家庭要成长，在生量，在生命的成熟，在纠纷中成长。好，我稍微停一下，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问题？我可以，你们有没有人要我解答什么问题的？有吗？有没有人什么问题你要写上来给我解答的？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或者你听了这几堂，我想知道，就说你听了这几堂有什么问题我们没有讲到的，或者你想知道的。好，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说，有些人相信，婚姻这些，一个人的婚姻嫁给谁娶谁都是上帝安排的，人不可靠自己的胡乱嫁娶，单身一辈子人也是上帝的安排，所以他说我不向单身的人介绍男朋友女朋友，他说什么生意都好做，就是不可开一间婚姻介绍所，你认为我的看法对吗？你的看法没有什么错的，只是有些事情不是绝对的。的确男女怎么样子认识，一切都在天上，上帝早已经定了，但是问题在于神没有告诉我们，所以人还是有什么，还是有责任。今天我们开婚姻介绍所的责任很大，的确开婚姻介绍所其实主要的目的也是在赚钱，很多的时候就是借着介绍来赚钱，但是这是早期的这些这个红娘的，在做这种这个媒婆红娘的延续。我们也不能够意味着说这些就是不好，因为有时候是这样，人他想结婚，但他很害臊，他不敢自己去交朋友，但是可能借着一个中间人帮他看介绍给他。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看，如果不在上帝的带领，他也不会成功。如果没有上帝的许可，他也不会成就。所以制造机会的本身是没有错的，因为最后还是上帝怎么样，上帝在定夺。不过当然，我们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你开婚姻介绍所的话，你一定要有个原则，你不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让 相同信仰的人结婚。你不要把基督徒介绍给非信徒啊，你也不要说鼓励信徒为了结婚所以跟非信徒结婚，所以这些就不能够。所以这只是一些基本的原则。但你说这一切没有上帝的看顾吗？没有上帝的引导吗？还是有的。所以有些人就问我可以参加这种这种社交的这种活动吗？好像 SDU 这类的活动，可以的。只是问题你要记得，你找的对象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基督徒。那没有基督徒你不要考虑，好，记得不是基督徒不要考虑。你从年轻的时候就定下这个原则，那么为什么呢？可以省下以后很多的麻烦。当然你说我有认识的人啊，以前他们接找到的都是非信徒啊，后来两个人都来信主，很好啊。是，但是你记得这不能够成为什么，不能够成为一个常态。这只是有时候上帝特别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比较可靠的还是什么，找自己的同样的信仰的。但是如果你说我要做传道人，哦，那更严格了啊！你不只是找一个姐妹，你要找一个爱主的什么姐妹，因为你要做传道人，你的姐妹不是很爱主，她信主不很爱主，你很爱主，那很会有距离，会有麻烦。她没有想要嫁给一个传道人，你竟然要做传道人。所以如果我们当中年轻人你要做传道人，先标明我要做传道的，愿者上钩啊！yeah, 要先声明的啊，不然以后吵起来退货就麻烦了啊。是，这是事实啊。所以这个是个人的一个看法，他是对的，他没有错，不过这是个人的一种理念。就好像有些人就立定心志是不做红娘的，不替人家介绍的，因为他知道责任很大。介绍的好，没有人讲感谢的话；介绍的不好，他咯介绍给我的，那麻烦的。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关于欢迎好。婚姻的本质基本上就是，基本上我们讲婚姻是一个盟约，对吗？第二个就是婚姻是第二是情谊，对，这两个，情谊就是那个关系了，其实只有两个，盟约跟情谊。好，没有关系，等一下我散会的时候我再跟你看一下，好吗？我们在第三课会谈到的就是家庭蒙上帝爱，蒙上帝的爱，在蒙神爱的家庭里面成长。我们这次的讲座是围绕在耶稣在世上的家庭，那我们特别提到上帝的喜爱啊，耶稣的智慧身量，神人喜爱的心都一起的增长，所以我们的家庭也是这样，我们的家庭也要蒙上帝的喜爱。那么我们先想想耶稣怎么蒙爱的呢？耶稣蒙爱的是因为我想耶稣他遵行上帝的话，我想耶稣爱慕上帝的话，耶稣是他本来不以上帝同等为强夺，他虚己，那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愿意来服侍人，耶稣当然是圣洁，而耶稣常常在十二岁所讲的那句话成为他一生的这一个引导，就是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你就知道这些都是关系到什么，关系到他怎样得到上帝的喜爱的。所以家庭也是这样，我们的家庭怎么成为上帝所爱的家庭，怎么成为一个蒙神爱的家庭呢？很多很多的因素，但有两个因素很重要，一个就是圣洁，一个就是以神为中心。那这就是提到关于家庭中的圣洁。家庭中的圣洁我们会谈一个观念，就是男女之间的性的观念，婚姻之后夫妻之间的性的观念，我们一定要成长在这个认识方面。如果你在这里有偏差，你进去婚姻里面也会有偏差。如果你结了婚之后，你过去的偏差明白的圣经会把它纠正过来，那家庭的这个关系呢就会成长，上帝喜爱的心就会怎样，会增加， 夫妻之间的性的关系是很神圣的，很纯洁的。那我们怎样子的保守这个圣洁在我们的家庭中，包括我们的青少年人长大的时候，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的家的性的观念是怎样的？今天是一个很可怕的社会啊，基本上你读这个报纸，很多的问题都发生在性，对性的观念。十多岁的孩子性关系已经很随便，有些人他们活在一个情欲的家庭里面，从父母到儿女都是充满了情欲，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是很可悲的家庭。在那种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会有很多不正常的观念，就好像你最近常常看到很多人拿着手机拍女人的情底风，这个已经产生一个很大的风气。为什么这些孩子会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些人读了这么多书，有些是工程师，有些是大学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观念呢？这就跟家庭的圣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家一定要圣洁。我们家的圣洁从夫妻之间对性的认识开始来讲，那我们就把这个留到下一次。好，那么这个下一次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过了国庆之后，下个礼拜我们是长周末，我们知道很多人可能会出门去，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就暂停，多一个礼拜就是8月13号，对吗？8月13号我们回来讲第三课，然后我同时把整个讲座呢可以做一个总结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就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吧。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的家庭需要成长，我们的家庭需要蒙上帝的喜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些提醒彼此的激励，让我们的家也随着我们的年纪成长，我们对主的认识成长，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的家更加成熟，让我们使家更加的成为爱的地方。继续的带领我们在这里一起的学习，一起的蒙爱，如此祷告仰望感谢，奉主圣名而求，阿们。谢谢。